上回书说到，清军将领年羹尧率领着4000精锐骑兵风驰电掣般的杀出来了，他们是见人就砍，见仗就烧，一时间浓烟滚滚，血肉横飞。飞扬谷不由精神一振，大声下令：佟国刚，速速率领你的部下5000人马打烂噶尔丹的全军中营，占领河的北岸，把噶尔丹赶到井峰上去。这清军两大主力投入战斗，形势急转直下，噶尔丹的军队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强敌呢，纷纷败退下去。这乌兰布通河两岸已经完全被清军占领了，随着张玉祥猛冲敌阵的40多名勇士，活着回来了13人，而且是个个带伤。张玉祥断了半截左臂，身上的刀伤剑伤那数都数不过来，但他还是勉强支撑着来到康熙身边。
主子，奴才前来交旨。
康熙抢步上前扶起张玉祥，满怀激情地说：玉祥，你是好样的，朕今日就还你一只三眼花翎。张玉祥是热泪盈眶，他想说句谢恩的话，可是话没说出口就晕倒在地上了。康熙回头下令：快用朕的御车把张玉祥和受重伤的将士护送到奉天，好好诊治，朕要让他们活着回来。这首战大捷，清军营中人人兴高采烈，飞扬谷却传下了号令，只准杀猪宰羊，不许任何人饮酒，并且派出部队严加巡逻，防止噶尔丹劫营。这军令如山，谁敢不遵？整个大营到处洋溢着胜利和喜悦，也到处都是警惕的眼睛。在这千军万马之中，只有一个人闲着，那就是被罢了官的明珠，别人都有功劳，唯独他是一个罪臣，别人都痛痛快快的吃喝说笑，只有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从军以来，身旁虽然有十几个护卫，可那全是索额图派来的人。明珠心里很清楚，这些人名为保护自己，其实啊，那是在监视他的一切行动。今天晚上他趁着大伙高兴，就说了声我吃不下，到外面走走，就出了帐篷来到草原上，但见御营那边灯光辉煌，戒备森严，方圆四里多地全是清一色的黄幔围着，黄幔的外面21所巡营分布四周，里里外外是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全是精锐的羽林军士。明珠这会儿多想再见见皇上啊，可是他知道，别说不奉客诏不能走进皇上的御营，就是这外围的警戒区他也别想靠近一步。他深深叹了口气，正要往回走，却被一个人给叫住了。哎，这不是明大人吗？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明珠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武丹，急忙躬身施礼：哎呦，武军们您老吉祥。嗨，去你的，什么武军们，咱们是老朋友了，你别跟我来这套。哎，怎么着，你夜里出来难道有什么事吗？明珠正要答话，索额图从御营那边走过来了，一见面笑嘻嘻的说：哎呦，这不是明珠老弟吗？怎么样，你进来可好？哎，我这几天呐实在是太忙了，没顾上照顾你，你可别往心里去呀。哎，有什么事要办只管对我说，我呢替你在皇上面前奏明。说完不无得意的扬长而去了。听着这又像热情又似挖苦的话，明珠只觉得心里一阵阵的发寒。 他知道自己眼下的处境，他不敢坐在外边耽搁，就急忙对武丹说：
武军们，不，兄弟，求你在皇上面前替我进一言。噶尔丹虽然今日打了败仗，但是他的实力损耗不大，而且要防着他向西北方向逃窜，万一他逃跑了，那茫茫千里沙漠草原想聚而歼之就不容易了。所以请皇上务必在西北方向一定要派重兵把守啊，严加防范。说完转身独自回去了。可明珠的这个建议没能传到康熙皇帝那，因为当天夜里武丹就奉了旨意要他火速赶往南京去催促军粮。前来传旨的呢是索额图，所以武丹就只好把明珠的话转告了索额图，让他转奏给皇上。这索额图哪肯替明珠说话呀，他就把这事儿给瞒下来了。而康熙在军务繁忙之中，只顾着布置全歼噶尔丹的事儿了，就没去想噶尔丹还会逃跑的事，结果造成了一场军事布置上的重大失误。当然了，这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表。单说半个月下来，接连打了几仗，清军在飞扬谷的指挥下是连连取胜，噶尔丹损失惨重，已经只剩下20,000人马了，而且全部被包围在乌兰布通的山坳里，天险地利全都失去了。噶尔丹知道自己已经身处绝境，他惊慌失措，却又无计可施。他心里很明白，只要自己下令突围退却，那么在清军的重重包围之中，必然遭到全军覆没的下场。而不退不走，那等待着他的也仍然是被清军蚕食分割，一口一口的吃掉。恰恰在这个时候，罗刹国派人送信来了，说要派3000援军来帮助他。而达赖喇嘛也送信来了，说是增援的藏兵正在星夜兼程的向乌兰布通前进。这两条消息好像是给噶尔丹注射了两针兴奋剂似的，使得他又振作起精神来了，立即下达了命令，在阵地四周修建一座驼城，决心固守待援，与康熙皇上率领的清军决一死战。这什么是驼城呢？顾名思义，驼呀是骆驼的那个驼，就是由骆驼筑成的城堡。骆驼一向有沙漠之舟的美称，每逢遇到气候突然变化，风沙弥漫，狂飙飞降的时候，这骆驼不用人招呼就能互相依傍，坚卧不动。当年蒙古人攻打宋朝的时候就曾经用过这个办法，如今噶尔丹又想起这个办法来了。他下令把全军的13000头骆驼全都集中起来，环绕阵地列成一排，骆驼上压了大木箱子，上面又盖了毡布，撒上水，派了300多火枪手隐蔽在骆驼身后，又在山坡上布置了10,000多弓箭手，严阵以待，单等清军前来进攻。这一天，飞扬谷和索额图两个人带着亲兵护卫巡视敌营回来，索额图显得十分兴奋，就对飞扬谷说：我说飞军们，噶尔丹已经是穷途末路了，这小小的驼城焉能阻挡住我们几十万大军？我已经下令了，把咱们的43门红衣大炮全都调来正面，用不了2个时辰就会把它炸得粉身碎骨，到那个时候派骑兵一冲，不信他噶尔丹还能抵挡得住。索额图说的唾沫星子飞溅，洋洋得意。
可是飞扬谷却没做声。左图回头一看，原来飞扬谷靠在躺椅上，正在闭目养神呢。左图不由哈哈大笑，
哈哈哈哈哈哈！飞君们，怎么瞌睡虫的毛病又犯了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
佟国刚也赶忙前来凑趣儿，我说飞君们，今天锁中堂布置已定，我们是稳操胜券了，你还在琢磨什么呢？飞扬谷突然睁开了眼睛，一跃而起，脸上不但没有一点睡意，而且神情严峻。什么？稳操胜券？不，圣上要的是无一漏网。噶尔丹不是等闲之辈，驼城之内岂有不做第二手准备之理？我担心的是，他在正面加强防御，背后恐怕也在准备向西北方向逃窜呢。你们看，他既然花了这么大的力气防守正面，为什么不把他的中军大营也放在这里呢？他的女婿穆萨尔的军队是最精锐的一支劲旅，为什么也放在西北？我看其中一定有诈，万一我们计划不周，使逆贼漏网，那我们可不好向皇上交差了。依我看，红衣大炮绝不能全放到正面，要加强西北方向的防御才是。 索额图正在兴头上呢，被飞扬谷这么一反驳，这脸马上就沉下来了。
怎么，老夫打了几十年仗，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了吗？从噶尔丹阵地往西北，那是一片荒凉的沙漠荒滩和沼泽地带。假如噶尔丹选择了这么一条逃跑的道路，他骑的是马，那我们的军队也不是骑的毛驴啊。他轻装前进，我们就不能轻骑猛追吗？如果我们拿走一半的大炮去防守西北，那正面的进攻力量就会削弱，如果攻不上去，成了对峙的局面，飞君们，你又当如何向皇上交差呢？
这话说的可够有分量了。飞扬谷苦笑了一下说，
中堂言之有理啊，只怪下官调度无方，没能早点看出这步棋来。要是早几天把狼婶的部队直接调往西北，阻住噶尔丹的退路，那就好了。现在狼婶已经率军深入，与噶尔丹的队伍焦灼在一起，抽不出来了。不过以下官之见，宁可打成平手，多相持一段时间，也比让噶尔丹跑了好。所幸不能放虎归山呐，所以……
飞扬谷的话还没说完呢，索额图已经发怒了。
什么什么？你是说相持一段时间？嘿，你这是什么话？
如果罗刹国知道了我们与噶尔丹打成了平手，突然出兵来增援噶尔丹，你又将如何处置？刚刚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因此而毁掉，坏了朝廷的大局，你担当得起吗？
飞扬谷愣住了，他本来就不赞成让索额图到前线来，现在可倒好，让自己不幸而严重了。虽然皇上说的是自己是中军主将，索额图和佟国刚都要听自己的调遣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索额图身为尚书房大臣，不管是身份还是官职，都比自己高得多，自己当真能调遣得了他吗？这不，今儿个还没说上几句话呢，他就把尚书房大臣的身份给摆出来了。这话说的又是骨头又是刺儿，叫人反驳不能反驳，听又没法忍受，请示皇上裁决吧，无疑等于是告了索额图的状。那么一来呀， 自己跟他的仇那就算结大了。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飞扬谷真是有点后悔了。他心想，当初皇上派他来的时候，自己为什么不主动向主子奏明，让索额图全权指挥呢？现在可倒好，成了这么个局面了。打了胜仗，他是功劳第一；打了败仗呢，他是一点责任都没有。这一步走错，这黑锅那我肯定是背定了。不行，说什么也不能让噶尔丹跑了。他一跑，我就是杀头也无法向皇上交代。想到这儿，他咬了咬牙关，坚定地说：中堂，不是下官驳您的面子，43门大炮全放在正面，那实在是不妥当。噶尔丹从前也打过败仗，可是他这个人呐，诡计多端，又特别的有韧性。假如这一次真的让他逃出去了，他又勾结上罗刹国或者是青海四部、西藏达赖喇嘛，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。这功夫啊，索额图的脑子也没闲着，他也想了，这场争执早晚瞒不了皇上。如果事情真像飞扬谷估计的那样，那皇上岂能轻易饶过自己呀？到那个时候，自己恐怕就是吃不了兜着走了。所以听飞扬谷说到这儿，他忽然换了一副笑脸。
嗨，飞君们，你急什么呢？
哎，咱们这不是商量着办吗？
好好好，那依着你，调十门大炮去西北算了。
这么一来，飞扬谷也不能再坚持了，便下令调走十门大炮，又命全军中午饱餐一顿，准备在大炮撕开敌阵缺口之后发起冲锋。前敌的两员大将佟国刚和年羹尧接到命令，组织好队伍，准备向敌人阵地发起突然冲击。这俩人，一个是红衣红袍红马，一个是白衣白袍白马，威风凛凛，立马阵前，如同即将离弦之箭。三军将士见了，精神都为之一振。飞扬谷一声令下，佟国刚、年羹尧准备冲击，冲进敌阵之后，立刻将敌人分割包围。佟国刚专攻敌人中军，擒捉逆贼噶尔丹，如临阵不利，使逆贼漏网，休怪我飞扬谷军令如山，也休怪我不给你这皇亲国舅留面子。
是。
佟国刚答应一声，就见飞扬谷把手中的红旗一挥，33门大炮同时怒吼起来了，炮弹闪着红光，带着浓烟，在驼城上炸开，顿时烟消弥漫，血肉横飞，令人惨不忍睹。可是这驼城确实有它的特殊功效，你在这边刚炸开个口子，那边又有御手们牵了另一批骆驼，立刻把缺口又给封住了。埋伏在驼城后面的火枪手又都是噶尔丹精选出来的神枪手，他们专门瞄准了清军的大炮手，几乎是弹无虚发。幸亏飞扬谷在练军的时候考虑的周到，每门大炮都预备了十几名炮手，这才不至于哑了大炮。双方枪炮之战震得大地都在颤抖，飞扬谷急忙下令调集本部的火枪手和弓箭手，专门去对付敌人的射手，这才压下了敌人的气焰。在大炮轰鸣之下，驼阵终于被撕开了一条30多丈长的口子。飞扬谷挥舞手中的令旗，大声喊道：七尺男儿，建功立业就在此时，兄弟们给我冲啊！佟国刚和年羹尧听到号令，率领本部军士飞马冲向敌阵，与噶尔丹的军队展开了肉搏。此刻 两军焦灼在一起，大炮火枪通通失去了作用，战场上突然平静了许多，只是刀剑的碰撞声、被杀人的惨叫声不断传来，令人听了不由有些毛骨悚然。这双方投入的那都是训练有素的精锐骑兵，清军士气旺盛，又有皇上在后面督阵，所以个个奋勇，人人当先。噶尔丹的骑兵们那也都是骁勇善战的蒙古武士，而且他们都知道此一仗的胜败关系重大，胜则能站稳脚跟，尚能喘息一时，败则绝无生还之路，所以也是拼死力战，毫无退缩之意。双方人马搅在一起，只能从有辫子没辫子来区分了，有辫子的就是清军，没辫子的那就是噶尔丹的蒙古兵。只见战马奔腾跳跃，马刀闪光飞舞，刀剑碰撞，火星乱蹦，被砍掉的人头在马蹄的践踏下四处乱滚，鲜血汩汩，流成了一片片的血潭，又迅速被冻结凝固。足足杀了两个多时辰，仍然是胜负未分。索额图是从血山火海中过来的人，此时此刻也没了主意了，脸色煞白，双拳紧握，呆呆地望着战场出神。这飞扬谷的心提得更高，他心里很清楚，这一仗是双方的最后决战，战场上的形势那可是瞬息万变的，如果有一点点怠慢，那就要遗恨千古啊。突然他灵机一动，大声喊道：皇上驾到，皇上来看望大清勇士来了，万岁万万岁。喊完挥舞着马刀，亲自带着后援部队冲上去了。这清军战士们听见说皇上驾到，士气不由大振，一边高喊皇上万岁，一边猛劈猛刺。噶尔丹见防线动摇，知道情况不妙，他一边下令后退，一边飞马逃向穆萨尔的大营。兵败如山倒，他这一走可把剩下的几千蒙古战士给坑苦喽。在清军的重重包围之中，没有一顿饭的功夫，一个个就被砍了脑袋。紧接着清军又不停地追击，他们是见人就杀，见帐篷就烧，霎时间噶尔丹的大营就被浓烟大火吞噬了。噶尔丹在自己中军亲兵的拼命保护下，总算逃到了女婿穆萨尔的大营。前些天他还恨女儿女婿隔岸观火，不肯为他出力，现在他倒感到庆幸了，如果没有女婿按兵不动，他哪还会有这个喘息的机会呢？